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是这个默祷第三课啊，到了就是我说了，我们前面几次都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不仅是关于祈祷，甚至是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只有我们祈祷生活是怎么样的，你们都很熟悉那个天主教教理啊，四册的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伦理，它是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的，是建基于啊，这两天刚好。昨天是圣安当院长的瞻礼啊，他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沙漠教父的榜样。那从今天到25号呢，我们整个普世教会这一周叫做基督徒合一祈祷周，那就是我们所有人啊，不管我们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等等等等等，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那个核心是什么？天主是爱，天主是爱的一个高峰的表现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圣言成了血肉，或者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牺牲了，那他无条件的爱我们，那这个爱是核心。那所以我们不管谈祈祷也好，谈基督徒的伦理也好，谈基督徒的生活也好，都要紧紧的围绕着，或者我们就说基督爱啊，天主是爱，这是若望的名言啊，这个核心来生活啊，要按照这个核心来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核心，我们上一次反省了我们基督徒的祈祷，耶稣在福音当中他提到了一些祈祷的一些标准啊，我们上一次分享了前面三个标准呢，今天我们会分享后面的四个标准。就是大家，我们就是这个课程，就是我们边听，因为它是一个灵修的课程啊，所以我用的也都是尽量的啊，这些教会的这些灵修的思想啊、人物啊、历史啊、啊沙漠教父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听这些课程的时候，真正的是在一个边跟，然后边去默想啊。我也会有很多时候，我也给大家留那么30秒钟、1分钟啊，去思考啊，去思考你的平常的祈祷生活，平常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徒的整全的这个生活啊，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标准在我们的生活内啊？这个我还是快快的讲啊，上一次如果有人不在的，我们看到耶稣是对天父祈祷啊，所以我说了，我上一次本来说今天我想讲这个圣父灵修、圣子灵修和圣神灵修的，看来恐怕要放到下一次了，但是这都是基础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要有谦卑啊，像这个麦穗一样要低头，然后我们的祈祷是内在的啊，是安静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三个。但是你们也啊，简言之就是说，不管我外在的表现看起来我似乎是在好像我在这个手舞足蹈啊哈，或者是这个我是在那个隐修院里面默默的默观的一个人祈祷都好，不管我外在的这个表现形式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内在是扎根在基督身上的啊，耶稣在福音当中说的那个一个对子啊，那个对子，一个祈祷的对子，那个法利赛人啊，站在路边上啊，这个很高傲的抬起头祈祷，你看主啊，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啊，11岁我也捐了啊，但是他根本就不是在祈祷，根本就不是在祈祷，他没有扎根在耶稣身上，他没有扎根在天主身上，他完全是在炫耀自己，他完全炫耀自己，可是那个罪人那个税吏呢，他俯身低头啊，就像我们看到的刚才那个麦子一样啊，我是一个罪人，主啊，原谅我吧，宽恕我吧啊。耶稣讲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子，这个不管我上周讲的内在也好，安静也好啊，一言以蔽之，我上次就说过了，我们是不是扎根在天主身上，而不是扎根在自己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祈祷会有这种啊，当然我也讲过了，说啊，我们有祈祷很有不同的，有这种为求恩事的啦、谢恩的啦、代祷的啦等等等等，专注点是我跟天主啊，专注点应该是天主，让我越来越小，施洗约翰说的啊，让天主越来越兴盛，让我越来越小。不管你是啊，至少我们这个天主教的传统的灵修啊，不管你是哪个修会的传统，或者是神恩的传统啊，我们都说了，是天主是无条件的，天主愿意怎么给就怎么给。这个我们说的一句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圣神的风要往哪里吹就往哪里吹。我们还能把圣神的风给挡住吗？或者我们说哎呀，我要圣神的风往东吹，我今天就要有治愈的神恩。明天说圣神的风你往西吹啊，我就要这个会讲方言。圣神的风想怎么吹，我们只有跟的份啊，我们不能够掌控。所以谦卑、内在、安静啊，安静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很多。其实如果 这个以后再讲吧。那个厄里亚先知的那个例子啊，你们记得？我短短的讲一下，厄里亚先知在那个山洞里面，你们记得吗？被赶到了山洞里面啊，都所有的其他的先知都被杀了啊，他一个人在山洞里面，我们记得很清楚，列王记下，这个他想听天主的声音，对吧？来了一阵地震啊，先是地震，哇，多么的雄伟，他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然后又是火海，那么大的熊熊烈火，他也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那狂风，他也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但是在那一阵微风吹过啊。微风吹过，他听到了天主的声音。天主问他说：“厄里亚，厄里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在一阵微风之中啊，特别是我们神恩的弟兄姐妹，这个又更好的联系起来了。这个保禄中途说：“这个我们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祈祷，圣神在我们内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祈祷。我们自己本来是不知道怎么祈祷的啊，你别说我今天好像。”我们学灵修就是应该会很会祈祷的人啊，或者神父修女，他们就应该是很会祈祷的人啊。如果你是靠你自己，你就是不会祈祷，是圣神在我们内为我们祈祷啊。所以不管我们是运用神恩的方法呀，默祷啊，默观啦等等不同的这种传统朝拜圣体啦，我们知道不是我，是天主啊。不管你说是天主圣父，是基督还是圣神。都好啊，这个是讲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灵修了，我后面一定要讲的。就不管我们讲的是用天父这个概念，还是基督这个概念，还是圣神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是天主，不是我，是天主，不是我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在细微之处，在那些小的细微的事情上去发现天主的旨意，这个更难。为什么我们想我们啊去参与神恩的团体啊？我们内心可能还是有一点啊，我想要获得某些神恩，代表我跟天主的关系很亲近，没有问题。你跟天主的关系，你渴望跟天主有一份亲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你不说啊，我今天没有方言，我就感觉我信德不够，不是这样的啊。我之前也说过了，这个天主圣神的给你的这些神恩啊，跟你的德性、跟你的信德都没有关系，所以他要借着你做一件事情啊。当然，反之。当你获得了某些神恩，他应当促进你的这些德性也好，或者是你的性德也好，这是正面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面啊，我们又都不是什么圣女玛加利大啦啊，圣女富天娜啦啊，都是那么哇耶稣圣心啊，耶稣慈悲就显现给他们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恩宠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那些小事上去听到天主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更了不得，更了不得，更了不得啊！就像厄里亚先知一样，我们都想在狂风、火海啊、地震里面去听天主的声音，没有。但是在那阵微风吹过啊，圣神的那个叹息，保禄宗徒说的无可言喻的叹息，我们听见了天主。在我们内的那个声音，这个我觉得更不容易，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各种各样的杂事，这个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公司里的事儿等等等等啊，教堂的各种各样的忙碌的服事啊，等等等等，手机里面各种各样的讯息，我根本就看不起啊。我们都想追求那种宏大的啊，宏大的，我们都想追求地震。火焰啊，但是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从身边的那些细小的声音里面去听到天主的声音。这比你好像我刚刚讲的，像富天娜他们一样，哇，就这么的啊，就看到了耶稣的形象，我觉得更难，更难，更难。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祈祷应当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时刻警觉在当下，能够在生活当中从那一切的小事上，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身上，或者是一件不起眼的事情身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里面，我们有这个分辨的神恩，知道说哦，这个就是天主要对我说的话。不容易的，弟兄姐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是说我们追求宏大的东西我们就能够获得。我觉得在特别是在当代21世纪了，跟过去教会的历史这个中世纪啊等等又不一样啊。我们今天好像听说这种 神事的人啊，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啊。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神事的人啊，就像我讲的马加利大呀、富田娜呀，比较少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也不稀奇，我觉得我也不用那么多啊，也不用那么多啊。当然，你们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相信这个叫什么莫主戈耶啊，这个圣母每天还在说话啊。当然，教会现在还在这个继续分辨啊，这个圣母每天跟那六个人是吧？那厄玛诺尔修女也来了上海的，对吧？我也跟她聊了，就是我觉得，但是对我来说，不需要那么伟大的东西啊。我没有否定它，我只是不需要，因为你生活当中只要你留心听，都是天主的声音啊。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群里发了一句话，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有共鸣啊。圣安当啊，又要讲圣安当，昨天是圣安当的这个院长的瞻礼啊，我觉得挺高兴的。圣安当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非常美。他说，当我想要读书的时候啊，就弟兄姐妹想，哎，我现在想要知道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想要读一本书的时候啊，你像我就积攒了很多很多的书啊，每次搬家都很累啊。圣安当说，当我想读书的时候，天主就会把这本书送到我面前来，我不需要去积累书籍啊。意思是什么呢？圣安当的意思不说啊，真的天上就掉下一本书啊？不是的，圣安当意思是说，当我想要了解一个讯息，当我想要从知识里面去了解天主的时候，天主在一切事情上，他可以借着一个人，他可以借着一本书，他可以借着一个对话，他可以借着自然啊，山川万物，告诉我想读的那个讯息。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德，弟兄姐妹们，不是啊，我们要追逐那种宏大的东西，人人都渴望追逐宏大的东西，但是你如果能在那些任何事情上啊，伊娜觉得名言呢、啊，在一切事上啊，寻求天主的旨意啊，在一切事上寻求天主的旨意，真的是这样的。伊娜觉得这个观点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对天主有全然有信德的人的观点、啊，在一切事情上去寻求天主的旨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还是说啊，你们就觉得我一定要获得这种神恩那种神恩才算寻求天主的旨意啊？不是的。在一切事情上寻求天主的旨意。好，我们讲到第四个啊，耶稣在福音当中论到这个祈祷的一个品质啊，也是马窦福音啊，这个 trust 忠信啊，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了，你们的父在求他以前啊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了，所以这个我讲的忠信，为什么这个我们要联系忠信，就是我们相不相信天主是无条件的好，我们相不相信天主是绝对的好啊？甚至这个法国的哲学家，我写的那个西蒙纳威伊啊，他说天主就是至善，就是至善，天主是至善，最高的善良。你们的父想，你想要什么，你们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单纯的理解说啊，这个就指的大房子啊，好车子呀、啊。啊，很多人信，很多啊！你看我小时候，你记得教堂里面很多人来信耶稣，有啊，我们就是对面是个做直销的啊，那些人都进来啊，我也信耶稣，他的目的就是来跟教友说，你看我也是弟兄姐妹啊，来买我的产品啊。我们很多教堂都曾经面对过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信耶稣，你信主，你还是说你追求的都是这些物质的利益，我没有说这些是不应该的，或者是教会从来没有否定过物质，也没有否定过。这个金钱呢，它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取决于谁用以及怎么用，以及取之有道，如何取得啊，如何取得啊。所以，那我们如果你说天主啊，我今天买了彩票、啊，让我中100万，明天天主啊再让我中100万，后天还让我中100万啊，那你中不了呢，你不是对天主没有信德了吗？没有信心了吗？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用奇迹来，为什么我觉得21世纪奇迹少了啊？对啊，神父啊、修女们说是因为我们信德不够啦，等等等等，也是一个这个原因。但第二个，我觉得本身奇迹就不是，你知道，就是如果你们也你说天主今天显了奇迹啊，很多人接受过奇迹的，很多人接受过天主的奇迹的，为什么后来还是离开了？因为前面有，后面没有了。前面有，后面没有了啊！就跟那个前两年很出名的那个日本的电影啊，《沉默》啊，很多电影可能大家可能看过，耶稣会是在日本 那个被迫害啊，那个电影《沉默》啊，远藤周作那个作者，那个作者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倒是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那个远藤周作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也是信天主的嘛，他说我们信天主的人呢，就跟买彩票一样的，你们也可以这个畅所欲言，打字啊或什么都可以啊。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很有意思，他说信天主就跟买彩票一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买啥中啥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买2块中10块，买10块中50啊，买50中100。越到后来，再也没有中过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他讲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他表述了我们的一种心态。如果你只是把天主当成了一个像上次那个弟兄说的，像机器猫一样的，哆啦 A 梦一样的，总是想从他的袋子里面掏一些神奇的法宝来支持你啊，那总有一天，那你这个东西，这是我讲的，是你在掌控圣神吗？是你在掌控圣神吗？我们的信德不是建基于，你知道奇迹当然可以促进我们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可是最大的奇迹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耶稣说的是那些瞎子看见，今天医疗可以让瞎子看见啊，这个瘸子走路啊，死人复活，有一天这个不是说这个就是彻底的死人复活，那很多死了的又回来，现在医疗条件很多也可以做得到的啊。真正的奇迹是什么？如果我们的信德只是依赖于奇迹，有一天也会支撑不下去的啊！所以我没有否定奇迹，但是我想说的是，耶稣在这个福音里面讲的是，你们对天主的忠信是什么？就是你们相信天主无条件的好，天主降雨水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啊！天主让日头照射给义人，也照射给不义的人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心里说，笑着说的不对，如果你们这时候冒出了一个念头说，凭什么天主要照耀这个太阳给不义的人？凭什么要降雨水给不义的人？那你们自己回去反思，这是他们的事，这是他们跟天主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圣安当有一次年轻的时候，又是圣安当，哎呀，我觉得圣安当真的好宝贵他。圣安当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点，跟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样的，说，哎呀，他就在祈祷中，他跟天主说，天主啊，为什么那些好人，就是我们中国常说的，他说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虽然当有一次祈祷的时候就跟天主说这个话，为什么那些好人都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磨难，而为什么那些坏人总是能够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活得很好，活得很顺心啊。天主在祈祷中跟他说什么？天主说，这是我跟他的事情，你只需要管好我跟你的事情就好。弟兄姐妹们，这也是忠信。这个忠信在哪里呢？你说，哎，好，你觉得我是一个好人，这里面有两点。第一，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觉得我们是好人啊，那个就像那些都是坏人啊，他们是不义的人，我是义人。第一，你犯了自以为义的错误。圣保禄宗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我是很坚信这一点的。你们想想教宗方济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形象，前两年啊，教宗方济各去办告解，你看呀，他是教宗呢，他还去办告解。教宗说，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啊。如果你首先你有这种想法，是你觉得你自以为义，你觉得你是义人，别人是不义的人，首先这个你要反省啊，你要反省。第二点，既然忠信，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天下的这个世界上的天下万物，当然我们要追求公义，但是我们追求的公义不是要把我们和人区别开来，不是要和人家分割开来啊，我们是需要追求一些公义，我们用一些方式方法啊。然后这个里面什么意思呢？你觉得，哎呀，我是一个好的，我理所当然的天主要奖赏我，他这种不义的人，天主也要把雨水和太阳照耀给他。你这个时候是你的不忠信，你没有全然的相信天主才是真正的绝对的那个公义。我们讲只有天主是公义的，只有耶稣讲的。你为什么说我是好的呢？你们只有天父是好的啊，只有天主是公义的啊。我们人常常就觉得啊，但是这所有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讲？其实说白了，他是为了帮助我们如何能够好好的生活。我们每天眼睛都盯着别人啊，我们每天眼睛都盯着别人啊，他是一个不义的人啊，我是一个义人，你看我的信心多好，怎么怎么着？你眼睛总是盯着别人啊。为什么沙漠教父他们很宝贵啊？我们看到，我以前你们很多人听过我讲过，沙漠教父他们在沙漠里面对自己的修为特别的刻苦， 彻夜守斋、禁食啊、彻夜祷告，然后不断的去做这些善功啊，他们对自己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们读了很多沙漠教父的故事，他们对待那些犯错的人啊，对待那些有罪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却表现得非常的宽容。你就说，哎呀，他怎么能够这样，不公义。沙漠教父们比我们更能够理解，更中性啊，更中性。你们一定要不要把我的话当成就说啊，那我们面对恶的事情我们也不说，我们也不去做些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态度，对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属灵方向，我们的眼睛不要总是盯着别人，你应该只是盯着你自己和天主的关系啊。你说做了恶啊，法律，人间的法律、教会的法律、天主的法律都会有他的公义的这个啊，你不要总是盯着别人，好像你是那个判官，你不是。我们唯一要对负责的就是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身体啊，自己这个整合的这个生命，我怎么样把它活出天主让我活出的样子啊，你不要盯着别人啊。但是你知道吗，是因为常常正是因为我们为什么盯着别人，是因为我们没有盯着自己，就这么简单。你有时间盯着自己，你根本就不会盯着别人，因为只要我们每天晚上如果有意识醒察啊，或者有默祷，或者有这些默观的，你会发现我内在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我内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我怎么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去盯着别人啊，说人家的坏话啊，背后说三道四的。正是因为我们没有盯着自己，没有反省自己，我们才整天盯着别人，就这么简单。所以中性的意思是说，首先第一，我们对天主是无条件的对我们好，我们全然的相信。所以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可以对天主说，我们也可以只是与他同在，他都知道，但是我们心里是全然的相信他的，不管这件事情能不能成，不管我今天求神恩、求方言、求治愈有没有啊，不管我看到啊，他一个坏蛋啊，怎么能够跟我一起在这里，一起在天主的殿里面，我都知道他发生哪些那个不好的事情啊，他怎么跟我在同一个殿里面祈祷啊。中信，我们全然的信赖天主，全然的信赖天主。我们的这个中信啊，我觉得我们的中信表现在我们把眼光注视就是在我身上啊，其他人怎么样啊，那是天主的事情，那是天主的事情。我们的信德啊，我们的忠信告诉我们，天主全然知道我们要什么，天主他也会按照他最好的方式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在我们开始要祈祷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神恩团体要祈祷的时候，你可以求啊，就是我说了无数次的，你可以求，天主给不给，全然的接受。因为我听过太多了，我们上海也有各个地方，我听过很，特别是老姐妹啊，我说这个老姐妹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这个大姐阿姨啊，哎呀，就是我人家都有啊，人家都能说方言啊，就是我说不了。哎呀，我说这个，我说这个阿姨啊，我说你这个放下放下放下，我说天主不给你这个神恩，天主给你另外的神恩啊，这个不要总是盯着这个神恩啊，大家都好像。你不说这个，好像你不说方言你就没有神恩一样，你就啊，这个忠信忠信，我们对天主是全然的忠信啊，反映在对我自己啊，我是全然的交托，反映在对他人的关系上。记住圣安当的那个天主跟他说的，那是我跟他的事情。当然我们还作为天主教会的啊，这个社会训导啊，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啊，当我们看到不公益的时候，我们理应站出来去支持那些边缘的弱小的，支持那些穷苦的，我们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不要自以为意，不要自以为意，因为只有耶稣说，只有你们的父是好的，只有你们的父才是唯一的正义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我们要有这个对天主的全然的忠信 trust。我们的三个身份啊啊 ，OK 啊，先知、君王、祭司啊，先知、君王、祭司啊。好，第五个属灵啊，这个不用讲了 ，spirituality 啊，这个就是我基本，哎，这个对我来说每天都是 spirituality 啊，属灵啊。耶稣在马窦福音里面说，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因为在地上有虫蛀，有锈蚀，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 因为那里没有虫蛀，没有锈蚀，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好，大家反思一下这个经文啊，我分享去。耶稣在福音里面说过一句很美好的话，耶稣说，你们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啊，其他的自然会加给你们。你们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其他的自然会加给你们。什么意思啊？当然我们单看刚才这节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人间的一切财宝啊，都是会有虫蛀，会有锈蚀的。我们新闻里面常常都有这种，现在可能少了，现在大家都不用这个纸币了。我们看到说老先生老太太把这个人民币埋在地下，过了两年都腐烂了啊，都腐烂了。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但是耶稣讲的这个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祈祷，我们首先在我们的祈祷里面，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天国的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的扶持。就是我前面所有都讲了啊，你如果每天都是求大房子、大车子啊，这个子女平安啊，找个好老婆，生个好孙子，然后我将来上天堂，就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东西啊。人嘛，求的都是这些东西，趋利避害。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其他的自然会加给你们？但这个时候我们人的头脑啊，就会有这种计谋。耶稣说我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啊，其他的都会给我，我就信耶稣，其他的都会给我。其实我们脑子里面不是关注的天主的国和义，我们脑子里关注的是第二句话，耶稣说了其他的都会给我。那耶稣说了其他都会给我，其实我们脑子里面要的是那个其他的，而天主的国和义只不过变成了一个手段。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祈祷，它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祈祷，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做默祷，或者是我们的日课啊。为什么教会历史上会有日课这个东西，你们知道隐修院里面一天七次的祈祷，现在我们早中晚日课为什么后来变成了一个法律啊？我上次也讲过，现在很多神父啊不念日课了。我没有要批判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可批判的，神父们很辛苦啊，每天每时非常非常的累啊，那么多的教友一天24小时去找他们。那如果神父本身或者神职人员本身啊，他没有把日课当成一个说这个时间段是我什么都不用管，确实是的，是我和天主的时间。为什么教会过去把它当成一个法律啊？你不念日课好像是犯了罪一样啊！当然今天我们会比较宽容的看待这件事情，是因为教会的这些传统知道说，你每天你必须要有一段自己的时间拿出来，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管啊，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是跟天主去单独的在一起，而这个单独的在一起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你一整天的这些生活、工作、牧灵。但是今天很多时候神职人员确实比较辛苦啊，确实比较辛苦啊。然后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日课是一个单独和天主的时间，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外在的枷锁，那他当然就很累啊，就把它丢掉好了。你们就听过那个玩笑啊，一群神父在这个船上啊，这个船要沉了，要丢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日课啊，太重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的祈祷，我们每天啊早上晚上啊，如果你们那个有默观的祈祷更好，不是说那个祈祷说，不是说我每次的祈祷是天主让我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什么给我什么，不是的。是那个单独你和天主的同在本身对你的生命就是有滋养的，或者是有治愈的，或者是有整合的，能够帮助你啊。为什么若奥麦恩神父啊，默祷的若奥麦恩神父啊，他说他每天的生活，他的早晚两次半个小时的默祷是高峰。为什么？因为他当下警觉在当下与天主同在的那个经验，能够帮助他一整天里面的啊，他在本读会的学校教书啊，他在这个修院里面等等，能够帮助他一天的时间都能够延展啊，那个延伸那个和天主同在的那个经验，那个是最宝贵的，那个就是天主的国和义啊。那么他有了这个和天主同在的经验，他有力量，他有勇气，他有所有的东西可以去面对 他白天要面对的那些困难，要面对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人来找他寻求属灵的帮助的，等等等等等等。如果他只靠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靠谁啊？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学灵修陪伴，我们说得很清楚，所有坐下来陪伴你的灵修导师都是一个管道，是天主亲自的借着这些管道来安慰你啊。所以我们这些灵修导师，当然我们是一个管道，但不是我们在做，是天主在做，是天主在做这件事情啊。有人来找我们分享他最近的遇到的事情，分享他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障碍，分享他跟天主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亲密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属灵的这个陪伴导师，我们要帮他分辨在他生活当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上面，诶，天主都在，我们要去帮他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是谁在做？是天主在做，不是我在做，是天主在做。所以祈祷也是如此，是圣神在为我们祈祷。所以圣神不需要属灵，圣神不需要物质的东西啊，圣神不要钱，不要大房子啊，不要这个好车子啊，我们可能需要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祈祷本身，它是要帮助我们在这一整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经验天主的国和义啊。其他的那些世俗的问题，正因为我们有主同在，我们觉得不那么，原来害怕的，我现在不害怕了，原来不想面对的，我现在可以坦然面对。原来没有信心的，我现在有信心。原来我觉得，哎呀，这个患得患失的，我现在全然的交托。祈祷是让我们每天啊，我们就以天为单位，祈祷是让我们每天真正的度一个坦然的、自在的、没有恐惧的，在天主内的一个生活。这就是最大的宝贝啊，弟兄姐妹们。我想你们这都是对属灵的生命，对基督徒的生命是有更深的渴求的，不像很多的啊，当然很多刚刚信主的人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家里遭难啦，生病啦，或者是这个经济上有问题啊，后来得到了解决啊，因为借着祈祷。但是我们知道天主用各种各样的把你引进门，可是后面的是你跟天主那个深深的关系，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又变成了我说的那句话啊，天主本身比天主的恩宠更重要。当然我们说天主和天主的恩宠是不可分的啊，这对我们来说，可是对天主来说啊，天主本身比天主的恩宠，什么天主的恩宠啊，今天给你这个神恩，给你那个神恩，让你怎么样，让你怎么样。可是我们在天堂里面，还是那句话，天堂里面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们就天主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褒奖。天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耶稣说天主的国和义？就是天主本身，就是天主本身。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天国啊，好像是一个物质啊，一个地理上的，好像是一个地方，一个城。那今天的神学家、灵修学家都非常清晰的讲了，就是是个奥秘啊，就是只要你跟天主在一起，你就是在天主的国里，你跟天主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啊。所以我们的祈祷，它应该是耶稣说的，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意思就是说，你的祈祷应该是就是追求和天主在一起，这个是根本的东西。啊，你不要整天都是求这种世上的财宝，但是不是说不要求啊，不是说不要求啊。所以这个保禄中途若望加先都说得很清楚啊，这个祈祷就是有求恩的、谢恩的、感恩的、代祷的啊等等都好。但是你如果全部都是这些东西，那真的要打问号的。那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有这种早晚的默祷？弟兄，这很多来操练这个默观的弟兄姐妹都懂，就是说我早晚这半个小时，我不是为了这些生活当中的蝇营狗苟啊，这个房子车子钱啊，这是来祈祷的东西。那平常你可以为这个意向祈祷，不是说不可以，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啊。但是你应该有一段时间是只是和天主同在，只是经验与他的同在，让他的阳光，让他的雨水照在你身上，借着天主在你内的这个全然的这一个在你内的这一份天主在你内的这个恩典恩宠，你去度一天的生活。真的，天主在我们内，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可以有善良，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美好的德性，会在我们一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一团糟啊，我们现在我们去工作，我们去各个地方，哎呀，到处都是不顺的人，不顺的事。但是 正因为你有这一份和天主同在的经验，早上或者是晚上啊交托，你把你自己理顺了，你把你自己理顺了啊，这就是我们默祷团体有出过一本书啊，就是希望后面不知道怎么能再把它在国内也出啊，就是这个思铎的祈祷。我们之前那个天主教小助手以前我们也上传过，就是全部是全球各地的这些本堂神父他们做的见证，就是本堂神父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他们从早到晚教友们不停歇的去轰炸他们，然后让他们没有时间念日课啊，念个玫瑰经慈悲经都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就是做弥撒，就成了一个西方的教会开玩笑，就是说现在神父就是行圣事的机器，他们就是行圣事啊，我们都要他们行圣事，行圣事的机器。可是然后很多的神父就啊，日课我也不念了，我也没有这种属末观就更不用谈了。哎呀，就我以前听过一个神父啊，就说这个，你们有人看过我讲那个天主施爱那个通谕，在那个天主教小助手，那么好的一个我们天主教基督徒对爱的核心的理解的东西啊，然后那个神父说了一句话，我当时觉得哎呀，他说那刚刚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通谕刚刚出来啊，这是大概也有最少十年前了啊，我记得很清楚，我记性很好。他就说哎呀，这个教宗的通谕啊，天主施爱，他离我们太遥远了，他说离我们太遥远了。我当时特别特别的难过，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本堂神父们太辛苦了，以至于忘记了他们首先是从天主那里接受了啊，不仅仅是六年的神学哲学的知识的东西，是应该是他从天主那里领受的这个天主性，领受的这个和天主的这个经验，他才能给出去，而这个经验就是天主是爱，没不是别的，就是天主是爱。我们如何把这个爱的经验分享给这些来求助你的这些教友啊，虽然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然后他们就那就没有这些，没有这就非常的劳碌。最后我们也知道去年死了多少年轻的神父啊，四十几岁五十几岁三十岁的也有，压力那么大。然后我刚刚说那个就是思铎的祈祷那本书，就是就收录了全球各地的这些本堂神父，还有基督教的、啊、圣公会的这些本堂的牧者们啊，他们的见证就是早晚抽出半个小时来默祷，正因为那半个小时能够转化他一天的那个，就是我说的，你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他能够转化你一天当中的那些疲累，那些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苦水，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啊，生老病死，各种各样的苦难，正因为你有那个和天主单独独处的那个被天主倾注的那个经验，你才能够再去哺育那些来找你的人。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本堂神父啊，国外国内都差不多的，都很辛苦啊。国外的神父们还有这个假期啊比较长的，夏天我们知道哎，教宗啊还要去夏宫啊等等的。我们国内的神父修女就不用说了，真的是哎呀，一年就那么十几天二十天，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弟兄姐妹们，就是当然这里我也呼吁一点，就是当你越有默观的经验啊，不管弟兄姐妹们，你就越不会迷信说哎，这个事情我只能找神父做啊，只能够神父做啊。我们哎来说这个很多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哎，我们来很多人说啊，肖老师我很有这个，我想做这个默祷小组。我说没问题啊，我说弟兄姐妹，我说你只要两个人啊，只要你堂区里或你家庭里面两个人，你们坐下来每天固定早晚，你们就是一个默祷小组。哎呀，我不会，我怕带不好，我要去找我们神父说一下，我要让神父来带，神父累死了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有和天主的经验，不，神父当然帮我们行圣事听告解，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神父来做的，不是所有事情都要神父做的，你们自己就要做呀，你们自己就可以做的呀。神父们真的很累很累啊，你们自己就可以做，你们自己就能够，你说默祷要干嘛呢？坐下来两个人慢慢的读一下每日默祷劝言，二十分钟默祷，分享一下结束。这个说哎，我要神父来带。神父们真的很辛苦啊，就是所以说我，但总之回到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属灵，这个祈祷它应该是属灵的，是能够，它能够让我们整个的一天啊，我们就以一天为单位，它能够让我们整个的一天是丰盛的，是有充满了天主的力量的，而是天主的国和义与我同在的这个经验啊，不是我要现在就是要求房子求车子求这求那求这求那， 那些东西就是耶稣讲的，有虫蛀有锈蚀，他帮不了我在一天当中面对的那些人和事的那个属灵的状态，但是我们和天主同在的那个经验，那个属灵的祈祷默观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早晚，可以帮助我们一天的在面对那些世俗的事情的时候给予我们力量，给予我们支持。好，聊天框了很多文字我都看到，我们待会儿最后再一起看啊。谢谢大家的这个，你们继续啊，我觉得很好，你们继续打字啊，我可以看到。好，第六个平安啊，这个你们听过的就听过了，没有听过的这个是一样的，跟刚才的这个中性跟刚才的属灵其实都是内在的逻辑都是一致的啊。耶稣在马窦福音里面说，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听过我的课的知道，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们，请你们这些第一次听我讲的人呢、啊，我问你们，平安是一个祈祷的结果，还是祈祷的时候我应该带着的一个品质？平安是祈祷的结果，还是在我祈祷时就应该拥有的一个品质？没有人打字吗？结果都是结果啊，结果。好啊、应该有 ,OK, 好都有 ,OK。非常好啊，谢谢啊。当然都有。但是在这里你们知道我要倾向于什么啊，因为我要告诉你是一个综合性的整合性的一个基础。当然当我们内心不平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祈祷。我们内心不平安的时候一定要祈祷。祈祷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个平安的结果，全然的交托。你如果全然交托，可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不管你怎么祈祷你还是不平安。因为这是我们人性啊，这是我们的人性，有时候很难，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嘛，我们都有自己的血肉之情。你说我的家人生病了啊，常常不能好，我一直为他祈祷还是这个样子，我当然还是会不平安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但是呢，通常很多情况下啊，我们借着祈祷我们获得内心的平安啊，我们感恩感谢天主。但是呢，在这里我要倾向于平安是在我们祈祷时应有的一个品质。全然交托，你不是全然交托了吗？虽然我刚才说了我们有人的血气，人的血肉的这一部分血肉之情，但是平安理应是在我们祈祷的时候，就跟前面的那个交托是一样的，就是中性是一样的。你知道天主知道我们的一切所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平安，所以平安理应是一个我们在祈祷时就有的品质，在默观祈祷时更该如此。因为默观祈祷我们已经抛下了所有的外在的事物，那理应它是更是默观祈祷，默祷更应该把平安作为一个品质啊，作为一个品质。那么这个就是我上一次哦，是上一次还是上两次讲过那个，你们如果有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就是那个我们讲我们的信心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啊，如果说是我的很亲近的啊，比如说我以前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啊，我的祈祷都是天主啊，求你一定要治愈她啊，一定要治愈她，就一定要治愈她，一定要治愈她，因为这是我最亲的人呢、啊。但如果是别的人说啊，肖老师请你代祷啊，我的妈妈病了，我说好，我为她代祷，天主啊，就按你的旨意成就吧啊，天主就按你的旨意成就啊，这个是我的信德是很大的啊，我的信德是很大的啊，这个我的信德是很大的，因为那不是我最亲的人嘛，这个我的信德当然很大啊，天主按照你的旨意啊，怎么都好，那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心里就会有，正是因为这个紧紧相连的东西，我们人的血肉之情的东西，它是正常的，它是正常的啊，它是正常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片刻却也是操练我们对天主的信德的时候。我见过一些人，我相信你们也见过一些人啊，因为你们很多人比我年纪大，也是多年的世世代代的教友，听过很多这种事，但我后来 我个人的很多情况，我在国内国外很多地方啊，特别是隐修院啊，我见过很多这种啊。我们最近我们就是文神父的那个本笃会啊，那个奥利维顿啊，橄榄山会，就是前两个月吧，有一位老修士啊，2015年我在伦敦跟他有一些交流啊，就是英国人，但是他会讲一点中文，他去世了啊，就是上两个月，101岁。啊，刚好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什么信得发出来，什么103岁的一个老修女去世了啊！就我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坦然无惧啊，我觉得无惧啊，就没有恐惧，他们心里没有恐惧，就是全然的在当下，他没有恐惧。弟兄姐妹们，一个人如果没有恐惧，那就无敌了，就是我没有任何可害。当然，不是说那种傻傻瓜瓜的啊，就是傻兮兮的，就是。啊，惹是生非，我啥都不怕，不是这个，是说我们的内心对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存在那种就是利益关系带来的恐惧。你是比如说，哎呀，你对吧？春晚的那些小品那种，哎呀，去巴结领导啊，啊，巴结上司啊，巴结什么什么，巴结这个达官显贵啊，你心里对他有恐惧，是因为你想从他那里捞到好处，你又怕捞不到，你又或者慑于他的这个威望等等等等。可是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特别是隐修士啊，本笃会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恐惧，他们就是非常坦然的当下，哪怕下一刻发生非常悲惨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也不害怕。当然，我不是说啊，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啊，我们都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的平安将常与你们同在。耶稣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天主在，天主在，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内心，当我们面对不平安的时候，当我们要祈祷的时候，让我们记住这个经验，就是天主在这里，让我们平安的向他去交托一切事情，让我们平安的向他交托一切事情。所以平安，我现在倾向的是说。在我们开始祈祷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是带着一颗平安的这个心境来开始我们的祈祷。好，最后一点，第七点，专注啊，attention，专注，这就是我刚才讲啊，你们追求天主的国和义，这一切自然会加给你们。祈祷是该先寻求天主的国，要专注于这唯一必须的事，这就是默祷的素质啊。当下啊，你们英文很好的，你们可以看到屏幕上这个。present 啊，present 就当下嘛，然后是同一个词 present，a present，当下就是礼物，我们能够警觉的活在当下，就是我前面一直都在讲的，说白了，我们的祈祷、我们的默祷、我们的默观、我们的朝拜圣体、我们念经、我们参与弥撒、我们干什么、我们做什么事情，你就好好的生活在当下这个片刻，因为天主只在当下这个片刻，天主既不在过去，也不在未来，天主在当下。对我们说话，我们在当下和天主同在。如果我们活在过去，活在将来，我们没有活在当下，我们就白白的错过了这个礼物，这个恩宠。我们错过了当下这个天主同在的这个恩宠。弟兄姐妹们，专注在当下啊！我昨天晚上去带一个查经小组啊，我也分享了这个啊，这是佛教的一个那个禅宗的大师啊，灵济。我们不要一听佛教就怎么样，这个他们的禅宗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听一听是很有启发的。就是有一天那个小和尚就去问那个禅师啊，就说你每天都干什么？禅师说，我吃饭，我喝水，我睡觉，我工作，我劳作啊。然后这个小和尚说，哎，那个小和尚就说，哎，我每天也是我吃饭，我也是喝水，我也是睡觉，我也是劳作。这个禅师说，但是我是带着警觉做每一件事情。我吃饭，我就是吃饭，吃在嘴里，米粒的香味、菜的香味是什么菜啊？我们今天很多人吃饭真的是这样的，猪八戒吃人参果啊，呲溜一下进去了，什么味也不知道，就是填饱个肚子，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当然，这个时代很快，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中午可能很多人 office 啊，在办公室工作就1个小时，没办法很快的。世界快了，我们也被拖得很快。但是呢，我们尽量的让自己慢一点啊，吃饭的时候慢一点，夹筷子慢一点。我们过去老人说啊，细嚼慢咽，现在都做不到啊。吃饭慢慢的是什么滋味？而且吃得慢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消化系统啊。我们 睡觉就安心睡觉啊，你睡的时候想来想去，哎呀睡不着，要吃点什么安眠药啊，就是这样的，警觉在当下，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祈祷就是祈祷，参与弥撒就是参与弥撒啊。教堂最多的牌子就那个牌子叫请在进教堂关闭手机，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关啊，教堂也就是不说了啊。弥撒当中把手机掏出来打电话的也有，这个是最讨厌的啊！我都有时候常常我想说，哎，当然我们要判，就是这真的是教友吗？就是弥撒当中那么安静，那个电话铃啪那么响，还很大的声音，出去，哎呀，我想说妈呀，我说哎呀，真的是，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啊，朝拜圣体就朝拜圣体啊，就是我之前讲，你这边在这念玫瑰经的，人家跟你讲话，你还可以跟他去讲两句话再回来，哎哎哎，万福玛利亚呀。专注在当下，因为天主在当下，因为天主在当下，活在，谢谢啊，活在当下就是活在天主的恩宠里。如果你的脑子里是过去将来，你就错过了当下这个礼物啊。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很奇妙的，当下的 present 啊，现在和礼物的英文是同一个 present， 发音不同啊。当下就是礼物，弟兄姐妹们，警觉在当下啊。所以好，这个我再把它过一遍，我们祈祷这些品质啊，首先我应该是谦卑的，我要低下头来啊，不要掌控天主。第二个，它是内在的安静的啊，不管外在的表现形式如何，我知道我是朝向基督的，我是扎根在基督身上的啊。然后无交托，对天主是无条件的全然的忠信交托啊。属灵，先追求天主的国和义，就是和天主的同在啊。然后我的内心应该是平安的，当然应该是平安的。当然你说我实在不平安啊，我是不是我又是没有信德，不要自我判断啊。默祷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们不要自己判断，把判断留给天主。我们不要自己判断自己，也不要判断他人啊。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他人，以免被同样的标准判断，你们不要判断他人，以免被判断，就是也不要判断自己。当然你对自己是有一些就是自我的这个，你特别是晚上意识醒察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白天有一些事情可能做的不对，这个你们有一个这个基本的标准，但是在祈祷判断比这个所谓的醒察呢是不同的啊。醒察是我去反思我的心灵啊，这个判断是在价值观上对我自己会造成一个好像我把我定成一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理应是平安的，让天主去做我们的判断者啊，让天主做我们的判断者，然后专注在当下，专注在当下。所以上一次和这一次啊，我花了这么长时间讲了耶稣在福音当中讲了，哎，我们祈祷时应该有哪些品质，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去反思一下啊。不管你们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团体，神恩的团体，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地方啊小组，你们去反思一下，你们的祈祷有没有这些品质。没有就操练，有继续的巩固。好，最后还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有第一次的，你们一定要那个，就是你们可以加一下这三个的公众号和这个微信，就是一定要看一下默祷的视频和自己有操练，哪怕一次，一周操练一次啊。到最后我们讲到默祷的时候，我就比较轻松了，我就不要说啊默祷怎么做啊怎么怎么，我现在讲的是基础性的东西，到了最后我默祷把这一切涵盖了，它就是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坚持的但非常难不容易的就是你坚持很难的一个操练，帮助我们警觉在当下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今天晚上第一次的，不管怎么样，你们可以去扫这个公众号去读一些默祷的文章，以及那个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因为之前那个初一姐妹已经把那个信德社的那个默祷的视频你发到大群里了，我想，所以如果你们是个别的，你们就去加，然后让这个公众号，让这个微信号发给你们那个默祷的视频，一定要跟着操练一次两次，甚至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就每天跟着这个视频去操练，等到时候我真正讲到默祷的时候。那个比较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前面所有的这些基础到了这里就一切就说得通了啊，说得通了。好。 那我来看一下那个聊天框的那个之前有些内容，我们讲一下。好啊，谢谢大家这些分享啊，都非常的好啊，谢谢那个 Lisa 还把它专门给这个整理出来了，对。好的，那今天晚上我就讲讲这么多，看大家还有什么这个要分享或者是问答的吗？嗯。莫导师总分心怎么办是吗？首先啊，这个我后面也会讲到，但是我现在简单的先讲一下啊，就是大德兰修女说的，她说分心走意和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和自然，是自然的啊。我们人嘛，就会这个脑子里有像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啊。这个李静前段时间很喜欢莫老团体我们的一篇文章啊，就是我们的思绪啊，就跟那个你家养的小狗一样，就一直往外跑啊。但是你又得把它乖乖的把它弄回来啊，就是所以分心走意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不仅是莫导师这种分心啊，我们就是我说的，我吃饭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我脑子里都是分心的。所以为什么说食不知味，是因为你脑子不在这里，你身体虽然在吃，可你根本都不管眼前是萝卜白菜青菜，你就是没有在当下，但这个是正常的。所以呢，莫导的原则简单，就是回到那个短诵上来啊，回到那个短诵上来。但这个前提是你足够警觉，哎，你意识到我分心了，或者你在参与弥撒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整个弥撒里面，就是神父成圣体之后，信德的奥迹，那个饼和酒真正的变成了耶稣的身体和血。但是我们已经忘了一辈子弥撒了啊，有些老人家每天忘一台弥撒。完全的变成了习惯了，我们都没有到那一刻，我们都没有任何的感动，就是基督，我们赞美你的圣，我们歌颂你的圣所，我们赞美你的复活，我们现在也光荣的来临，结束。弟兄姐妹们，就是警觉，就是你要警觉，你有这个警觉，信德的奥迹，基督的体血呀、啊。所以，第一，不要自我判断，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不要自我判断。这是很正常的，人就是这样的啊。第二，我们需要一点警觉啊。如果你分心了，你就回来啊。这不只是默祷，你念玫瑰经的时候分心了，你朝拜圣体时分心了，都警觉的回来就好了啊。默祷时睡着了，是不是对主不尊敬啊？就是说，第一啊，就是所以我们才建议，就是为什么我们默祷的时间是早上刚刚起来，以及晚上的那个晚饭前。像我以前在那个英国的团体里面的时候，我们早中晚三次。都是在这个吃饭前、早餐前、午餐前和晚餐前，那个时候是比较，就是你马上就去吃饭了，所以你的身心还是警觉的。我就是怕很多时候我们晚上睡觉前去做默祷啊，你就本来要睡了啊。这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区分两种，就是你的身体如果本身就很疲惫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做默祷。所以那个有很那个 Ron Man 他们也说了，就是你可以先小睡一下啊，让自己休息一下，你再做默祷，因为默祷本身是一个祈祷。但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排除你的整个的身心灵的状况，平常是很紧张的。你在做默祷，因为它让你感到很安心了，很安宁了，你就睡着了，这代表了一个放松。那么我们就说感谢天主，你就睡在天主的怀抱里吧。其实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在那个朝拜圣体的时候最容易睡着，有的是因为觉得哎好像不知道该干嘛。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就因为哇，太美好了，就是耶稣就在你面前，你就在耶稣怀里睡着，睡着就睡着了，感恩。我一直在讲不要自我判断，不要自我判断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自我判断之后你就会有负罪感，哎呀我是不是啊我怎么不要，这就是我说的，判断的是天主，你不要自我判断啊。你现在很累，你就不要做默祷，你可以就睡一下，然后再做默祷。但如果你是整个很紧绷，那你就做默祷呗，你就放松了，你就在天主怀里睡觉，就睡在天主怀里，有什么问题感恩就好了呀，对不对？不要自我判断啊，不要自我判断，嗯，认罪悔改与自我批判有什么不一样？嗯，我觉得好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自我批判啊，是你在自我批判，你是自己在解决这件事情，但认罪悔改，你面对的是天主。啊，你知道你这个是有希望的。我的认罪，我的悔改，我的希望是和天主重新得到一个共荣啊。就是你知道悔改这个词，你们都知道吗？就转身嘛。 我原来是背着天主的，现在我转向天主，是你跟天主的关系。自我批判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一直有负罪感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这个时候缺乏一个希望，你没有把你自己朝向天主，你是在你自己里面。有时候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我们不想转向天主，我们用了一个这样的心理上的方法。你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些错事，哎呀，我们可负罪感，但是你就是不想转向天主。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这个良心只是一个狭隘的良心，好像说，你看我还有负罪感啊，我还是有良心的，让你自己，你虽然有负罪感，但这个负罪感的后面是让你自己得到一个安心，因为你不想转向天主，因为你不想悔改，因为你不想悔改。但是只有转向天主，你才会有希望，你才会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你仅仅是自我批判啊，你说，哎，我睡着了，我是没有心得，我好怎么，我好怎么，我好怎么，这是一个负面的。你要转向天主，你要转向天主。反思、醒察与自我批判需要怎么辨别或者怎样做好？我容易弄混。我的建议就是你的时间上可以分配，就是因为如果你早晚做半个小时的那个默祷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默祷前，如果你的时间允许，你就做那个15分钟的意识醒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耶稣会和本读会的这个传统能够结合起来，真的非常的完美啊。圣言导读当然是最完美的，但是意识醒察也很好。就意识醒察的那5个步骤啊，这个我就不讲了，也到处都是的。就是我们先做这个5个步骤的意识醒察，就是反思我白天一天的啊这些好的不好的啊，感恩，首先就是感恩啊，sorry，你首先就是这个忏悔，忏悔之后感恩，然后你就做完这个用15分钟做意识醒察，然后你把你的默祷的时间节省到20分钟，我觉得都 OK，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就是你把这个总共变成30分钟、35分钟，或者你时间允许，当然，15分钟意识醒察，然后30分钟的默祷，我觉得那是最完美的。就是你既有自己的这种在天主内的一个反省，我白天一整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又有默祷全然的放下，真的很完美啊！这是非常非常具有操作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李静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嗯。这个小白花的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尽量不用其他的短诵来代替啊。当然，这个弟兄姐妹们就是很熟悉，就短诵，你选择了一个，就尽量固定用一个啊。这个，你用 Maranatha 就尽量坚持用 Maranatha，因为这个短诵它本身要十，就是那个东正教信徒朝圣记，我说过很多次啊。他一天念3000遍、6000遍、9000遍，有一天早上啊，主耶稣，天主子，可怜我罪人，在他心里自己把他叫醒了。啊，说到这里，我要说个好消息啊！前2天这个光启社那个修女联系我啊，就是她告诉我这个东正教信徒朝圣记这本书，光启社今年会重印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到时候可以啊，已经绝版好久好久，这本书真的是耶稣祷文以及我们默祷的，真的是宝贝啊，真是一本宝贵的书啊，光启社要重印了啊，所以你们是一个好消息啊，我可以分享一下，所以短诵尽量的。你坚持用一个就用一个，然后呢，比如你在做默祷，又切换到另外一个祈祷的方式呢，这个我不知道你想要切换到什么样的祈祷方式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不需要不要这么的纠结，因为你想说啊，我现在默祷，我待会儿要来唱个灵歌，就是你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在掌握这件事情，我不说这个方式好不好，我只说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做的这个祈祷这个默祷之间是让天主来掌握。不是我自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说啊，那我感觉我默祷已经很平静了，我可不可以先停一下，在这个感受上啊扎根一下啊？从人性上来说好像没有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头脑在里面工作了，你知道头脑是非常狡猾的，你根本打不赢它。你可能说，哎，我能控制它，我现在觉得我很平静了，我就平静一下啊，待会儿我再回到短诵上去。可是你这个时候平静，你的头脑就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的，我跟你讲啊，哎呀，你看你现在更好，你要怎么怎么样，你他就会一直指挥你去做变化，所以我觉得，你知道不需要，就是你可以说我现在，那你觉得你说那我就结束这个默祷就好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迫切的渴望，说你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啊，我不知道你所指的这种方式是什么，那你就把默祷就结束就好了，你就全然的去做那个祈祷就好了啊。所以我觉得不要，对，我以前也讲过，千万不要搅和在一起。 你可以匹配起来啊，你现在默祷就，比如说我们做圣言导读第二步，我用信德的想象啊，中间我跟耶稣这个去说话，第三步、第四步我就全然的默祷，这个是一个主观和客观肯定与否定的一个结合，但你千万不要把这些都像大杂烩搅在一起，没有任何益处啊，这也是一个原则，不要搅和在一起啊，不要贪多啊，持之以恒的坚持一种。就会很有神味啊。对，那个书的话就是光启社他们到时候都会发的啦，你们肯定会看到的，只是记住这本书啊，前两天那个修女跟我说他们要重印了啊，真的很感恩的事情。